大家好，我们是贝果爆米花，提供三个不同的观点了解自己。啊，烦
我可以帮你剪一个特辑，40分钟全部都是这个，
全部都是卡弹特辑。好啦，重来一次。大家好，我们是贝果爆米花，提供三个不同方式了解自己到底在想什么。我是心理师小贝。
我是摄影师米莉。
我是医学生小花。
好哦，那我们今天没有，我只是想要抱怨一下，就是我今天的开头就是一直卡弹，各种卡弹，然后还有器材问题，开始累积各式各样的怒气。好，我说完了，请米莉发言。
好啦，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主题是关于生气，但是呢，由于我们开始聊之后，我们三个人可能都会同时进入生气模式，所以我决定先把该讲的事情在开头先讲一讲。
所以是
好，就是第一件事情是呢，就是要先跟各位抱歉，就是我们上一集的录音品质不知道为什么，尤其是我的声音实在是太差了。我们这次有请别人教我们远端录音的方法。对，可能有一些新的听众不知道，我们是三个人在不同的地方，所以只能用远端录音的方式，所以在技术上有些挑战。总而言之，希望这次开始音质会变得好一点。上一集就请各位多多担待，这样。
就米莉已经尽力了，
对，我已经尽力了。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有 Instagram 了，
耶、
对，贝果爆米花有 IG 了，所以大家应该只要搜寻贝果爆米花就会找到我们吧？
诶，
是吗？
应该是吧，我好像没有试过诶。
好，那请大家帮我们试一下，应该只要搜寻贝果爆米花出现一个都是橘色跟黑色的图片账号的，应该就是我们咯。
嗯嗯嗯，
好，欢迎大家来 IG 找我们玩，大概就是这样。我们要开始进入生气状态了。
好易怒
我就愤怒心理师啊。
没有，我反正今天录这集之前一直很想要声张我是一个很不爱生气的人，结果今天一收到客户的讯息马上整个火上来。
你是怎么了？
我没有啊，就是我现在为了就是撑过我的暑假没有薪水的时间，我有时候会在台湾那边接一些工作，然后我今天就在上班说，哦，日本还没有放暑假，对，没错。然后我今天在上班忙到天翻地覆的时候呢，我就突然收到了一则讯息，然后客户就说，你今天可以给我图吗？一个非常突然，我就说不行啊，我今天有其他工作，如果你有需要你应该要早一点跟我说啊。然后他就说，我有需要哦，差地。然后我就想说 what the
这真的很白目耶，这完全，我真的觉得如果说跟朋友这样子可能还可以，但是我觉得今天是公事上的关系，实在是这个真的很不行耶，这个会很想要让你把他打死
啊。如果是朋友的话你至少也可以呛他，你可以跟他说你是不是没有被人打。可是客户你又不能这样回。
就是客户的话就拜托请不要这样子回，就是我也不是很想要在各式各样的看守所看到大家。
好了，所以我失去了说我很不爱生气的资格。
可是因为我自己是还蛮常生气的，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好像跟爱生气好像会觉得还是有一些落差吧，毕竟这种事情我觉得本来就应该要生气啊。
小贝你很爱生气吗？
我吗？我很爱生气啊。
你的很爱生气是指很容易被激怒是这样吗？
哦，对啊对啊，我觉得我还蛮容易被激怒的，而且因为我自己的个人概念没有觉得说生气不好，所以我就会还蛮就是对于生气这件事情我是会蛮直接的去反应或是表达的。像我觉得可能跟我交往过的人可能都会比较感觉到说，哦，我这个人在愤怒情绪的表达是频率比较高的。
我以为你是要说我在愤怒的情绪表达是比较顺畅。
哦，是真的也是比较顺畅啊。可是我觉得因为可能以前我在我的工作环境里面就是学到了一个我自己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个技能。因为我小的时候我觉得我爸也是很爱生气的人，就是是有点像是连我妈都会觉得说啊，就是爸爸年轻的时候脾气不是很好那样子。所以在我小的时候学习到的事情就是其实生气是一个去影响就是大家的情绪，然后有点像让大家重视你，就是知道说你今天做错事的一种方式。
所以你觉得它是一个有效手段吗？
我觉得对，至少在我们家还蛮有效的啦。就是我觉得我们小孩还蛮受就是父亲的这个愤怒的情绪控制的。 对，没有人敢就是真的就是完全不当一回事这样子。对，然后所以我以前学到的事情就是，当我今天不高兴的时候，我就是要就是摆臭脸，或者是我就是要显现出来，或是让所有人知道就是我今天不高兴，或是我今天不爽。对，然后我会有内心有一些期待是就有点像是别人应该要来问我怎么啦，或是关心我一下。可是我那时候依稀的就有点感觉，就是好像这样子的效果没有很好，因为我觉得大家顶多，我觉得大家好像给我的感觉是，或许有些人根本不会感觉到我在生气，然后甚至也不太会来关心我，只是我那时候没有学到其他的因应方式或什么。然后呢，直到我在之前的职场，那个就我之前的职场是一个就是非常忙碌的地方，然后那边的学姐们，我那时候看到他们的状况是，他们情绪转换的速度是很快的，所以呢，假如说他们例如说可能跟某个科室吵架，然后比方说因为某一些状况，就是这个科室就是可能不配合，或者是就是做了一些就是很白目的事情，他可以吵架，然后呢就是在电话里面就会骂，就说啊，你们这个东西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啊，或者是那你们可不可以赶快排啊，然后我时间很赶啊，什么 blah blah， 讲了一大堆之后呢，他就转头回来，然后对我嫣然一笑，说啊，那学妹你现在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我那时候真的是吓坏
好恐怖、
哦、这个到底是什么就是奇妙的技能。但是之后我想一想，我觉得其实这样没有什么问题啦，因为我会觉得说，其实在我之前工作的地方本来就是一个很忙碌的地方，所以其实而且常常你会需要跟非常非常多的人去互动，如果说你就是完全的把你的不爽就是写在脸上，或者是因为不高兴而去影响到很多你自己的业务的话，其实就是事情会做不完，然后而且这样子你的人际会很受到影响。所以我就觉得，我就发现说，所以他们最后就会练就这个技能，然后我之后想想，我也觉得这样没有什么不好，所以我就会把这件事情学起来。所以有时候像我会针对一个人生气，但是可能对于其他不相干的人，我就不会把情绪随便丢到他们头上这样子。
所以这算是一种情绪调节得当的状况吗？以心理师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算是调节弹性非常高的状况。我觉得如果说能够做到这样子的地步，我当然觉得也没有不好啦，因为至少应该说就代表你的情绪控管其实是真的还蛮好的，所以你会知道该对什么人生气，而不是有点无差别发泄这样子。
我想提问，那所以比如说以刚刚的例子来讲，那对着电话另一头破口大骂这件事情，那他本身真的很愤怒吗？还是他只是认知到破口大骂对人生气可以是一个手段？
我觉得我感觉到的比较像是说，绝大多数的如果说是这样子情绪状态的人，其实他们的调节速度很快，因为说他们的那个刹车机制做得很好，他可以很快的去收放这些情绪，他可以在这个短暂的电话可能五分钟内把他这些不满宣泄完之后，然后电话一挂断之后，他就知道他要换回来了，他不能再用这样子的愤怒去对其他人。当然我觉得还是可能有些人可能是有点像是技术性愤怒啊，
这是我最近发明的名词，技术性生气。
对，技术性生气。那我觉得大部分我在当下感受到那个情绪，我觉得是他们是真的也是不会送啊，所以一部分也是发泄他们不会送。
你刚刚说你爸很爱生气吗？然后我就在想，因为我妈应该算是一个很爱生气的人，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在生气，可是她就是一个没有什么耐性的人，所以她很容易会大叫，就是她很喜欢对人大叫。那这件事情在我眼里看来，我觉得应该是生气的一种形式，所以在我的心目中，我会觉得她应该算是比较爱生气的人。但是我好像并没有因此习得就是生气这个技能，就是我是一个非常没有办法对任何人生气的人，就是我可能会在内心觉得很不满、很愤恨，然后很受不了，可是基本上我是不会外显就是我愤怒的情绪的。对，所以我就觉得很有趣，就是我同样也觉得其实我在家是很常遇到这个情绪的，可是其实我是一个完全没有办法表现对人好好生气的一个人。
我比较好奇是说，那你妈妈会对你生气吗？
对我生气吗？少，她都是对我爸生气。
因为我刚刚会想到是说，有的时候就是生气是一个回圈，就有点像是说 因为我们前面不是有讨论说就是生气是不是一个就是可以有效改变状况的一个情绪嘛，
嗯，
为什么就是生气是一个回圈呢？就是当你今天表达生气的时候，有的时候其实你预期说当我生气的时候，对方应该要顺着我的意思就是乖乖就范嘛，或者是他应该要做一些调整，
嗯，
然后可是当如果说就是对方的反应不如预期的时候就会更生气，所以那个生气的就是强度就会增加。
哦，我很常让人生气强度增加
所以你是不常生气，不过你常惹人生气嘛？总觉得这个结论很奇怪。
我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会 trigger 起对方的怒火，你知道吗？就是我这样骂你，你应该要有一点反应，不管你是表示什么都好，但你至少应该有一点表示。可是我通常都非常的没有表示，oh. 就是我就是哦，嗯，这样子。然后对方就会很火
对啊，就是因为你的反应不是他们想要的反应，而且我觉得常常生气的人会让他更生气的一个反应就是一个真心的困惑，你为什么要这么生气啊？我觉得这种时候就是生气的人就会觉得很没有台阶下，然后他们就会更生气。
不是啊，我高中的时候被记过啊，那个教官就叫我写悔过书嘛，
嗯，
可是我记得那一次被记过的理由很无聊，我记得应该是因为我没有去申请，
嗯嗯嗯，
但是我也忘记我为什么没去，总之我就是没去。然后那一天平常没去好像也不会怎样，可是那一天可能没有去的人太多了，然后教官就压起来，他就决定要把所有没去的人通通都记过，嗯，记过的时候要写那个悔过书嘛，然后你就要写说你对于你被记过这件事情感觉怎么样。可是我当时没有什么其他感觉，我感觉很莫名其妙，我就觉得我只是没有去招会，然后我就被记过了，我就觉得嗯然后我就说我不知道这栏要写什么，
嗯，
然后他就说你觉得怎么样你就写怎么样啊，
嗯，
然后我就说我可是我没有觉得怎么样，啊，然后他就说那你就写没有，然后我就写没有，然后他就崩溃了，他炸裂，叫你写没有你还真的写没有
我觉得这这蛮好笑的。
你在想哪个教官？突然想不起来。你不要讲姓氏，
我可以说出他的名字吗？
你怎么可以这么没有道义的，就直接问我想要问的问题？
好啦，就是某一个乐团的名字
哦，乐团名教官
哦，你这样一讲，我们就都懂了啦。
而且那时候其实你有参与到吧？小花，
我也没去嘛。
不是，他在里面大吼的时候，你坐在外面，然后你在等我出来，然后你就看到我在里面一直被狂骂，
欸。你这样很像在看守所外面等你没有出狱。
而且我那时候应该是一脸错愕的看着他，跟他说：“你不是说要是没有就写没有吗？”
有啦，你这样讲，我描绘起来这个印象真的挺薄弱的。
对，我就走出来，然后记得看到你有很困惑的脸在看我，就想说刚刚里面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对对对，反正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非常常因为这种态度就是惹人生气，可是他们会觉得你是故意的，嗯，可是其实我也没有真的故意要怎么样，我就只是觉得我真的不理解为什么你要我做这件事，那我问了你，你既然回答了我就照着你回答了做，这样为什么我这么听话你还要这么火。
我大概可以推测那种感觉很像是就是你现在当我就是当我白痴嘛的那种感觉。应该说我还是要强调说就是这样子的反应到底就是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就是生气的人会有种觉得哦你当我白痴吗这样子的反应有什么问题，我觉得都这些东西都是应该要依事情而定的，就是到底对错或什么或是应不应该有这些想法，我觉得都是依事情而定的，我只是去阐述说可能当下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没有，你这样讲的好像因为我有自闭症还是有什么其他问题，啊，
我没有你不要就是无限上纲哦
不是，我当时这件事情会扯到我对上一集的内容，
嗯嗯，
我觉得大人应该要好好把自己想要或者是他们觉得正确的事情说出来，就是我觉得你不应该要去想办法就是说什么我要去激小孩子，或者是我就是要这样说看你敢不敢这样，
嗯，
我就觉得你如果真的有想要怎么样，你觉得怎么做是好的，是好的处理方式，你就说出来就好啦，你为什么不说呢，
嗯，
就是你为什么一定要说，啊，我就看你敢不敢，那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敢跟不敢的事情，就只是这样而已啊。那他们就会觉得说看你敢不敢，然后你还真的做出来，你就是故意在惹恼人嘛，
嗯，或是在挑战大人，
对，他们就觉得你这个行为就是在挑衅，可是我真的就只是觉得说我们好好把你想的事情说出来，我们就诚实以对， 好好沟通，这样不好吗？
等一下，我觉得当那个就是那个就是学生状态的时候，就说我们就诚实以对，好好沟通的时候，我觉得听起来就很不对劲。
不是啊，他们都以为，他们都觉得我就是在看不起大人。
对，我觉得会耶，是我们的文化吗？还是其实跨文化是这样？我觉得好像他们都会有这样子的推断。
对对对，就是会有一种你是不是看不起我，但是我其实就是没有那个意思的。小花家有人很爱生气吗？
有，我家也是肥皂剧情节啊，就是妈妈就会对爸爸大吼，什么袜子为什么要丢这里啊，那个不是叫你买的吗，这样。然后只要每次我回家，我就会那个就会跟我妈说，你干嘛这么生气啊，这有什么好生气的，你血压又要变高了。然后她就会越气，她就会开始去量血压。
她就会去量血压。
对啊，他就会去量血压，然后搞得好像是我又害他血压更高
了。我觉得你这
非常 dramatic。
可是我觉得你这个回应也是有点不贴心。
好了，不过我觉得就是说到刚刚那个、啊、大人跟小孩之间的问题，我就觉得就是情绪之书里面对愤怒的解释，其实我是觉得蛮有趣的。
嗯，
好了，我今天我想要讲一本书，是蒂芬妮·史密斯写的《情绪之书》。他的封面长得也非常的可爱，我怀疑我当年是因为在书店看到觉得他的封面很可爱，所以我就买了。
嗯，
对，反正他里面就是有解释到非常多的情绪嘛，就是世界上各式各样的可能各种语言里面会有的情绪，那他全部都是从历史的演进还有每个不同的文化是怎么去看待这样的情绪的一个小故事特辑嘛、
嗯、
可以这样说吗？
嗯嗯，
对对对，那其实很有趣的事情是说，你会发现其实有一些情绪是特别属于某一个文化的，比方说在中文里面可能就没有这样的用词来说明这样的感受，那可能就是我们的文化之中我们其实并不重视这个感受，我们觉得我们不需要去表达这样的感觉。
嗯，
对对对，他有提到一个什么，有一个小岛有十几种说恐怖的方式是不是？
诶，我还没有看到那个，因为我是跳着看。
对，我记得好像恐怖有一个小岛上面的人有十几种恐怖，这十几种恐怖全部都是指不同的状况。
这还蛮可爱的。
对对对，那就表示这个东西的区别对他们来说很重要。
嗯嗯，
那其实生气的话就是一个很普遍的情绪嘛，因为其实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我们都有生气这个字。
嗯，
所以就表示其实它应该算是一个蛮共通的情绪。对对对，那它里面有用人的身份地位这件事情来解释愤怒这件事情最原初的概念到底是什么，那我觉得蛮有趣的。
嗯，
就是他说过去的人基本上愤怒这个情绪是属于当权者的，就是我们是属于上位的人，然后我们感受到比我们低阶的人想要来冒犯我们，或者是他想要跨越我们之间的那一条线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我们需要把它打下去。
嗯，
那这个东西是愤怒的。就是说他里面举的例子我觉得就是蛮好的，就是他是讲到说神话中里面会经常有触怒，就是人去想要成为神之后触怒神而遭到天谴。这就是一个属于人想要去越界然后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但是神就是属于当权或上位者人，他就会愤怒，然后他就会给你报应。所以在过去的语言里面其实报应就是天谴跟愤怒是同一个语言。
嗯，
我觉得蛮有趣的。对啊，然后他说后来在政治哲学家霍布斯其实有提出另外一种愤怒的概念，就是说这种政治性的愤怒是生活在低位的人，就是你这次不是当权者了，是处在没有权力然后他的生活该得的东西都不受到重视的人，那他们可能就会就是发声嘛，为自己发声，那这种发声的力量也是一种愤怒的力量。要怎么讲，这是两种属于不同人群的愤怒。
嗯，
那一种是属于当权者他想要拒绝别人越位，然后另外一种是你可能是属于比较不受重视的那一边，然后你想要得到你应该得的东西。
嗯，
不过我觉得不管是哪一种，基本上愤怒的来源就是属于说我们应该要有的东西被剥夺了，或者是我们应该得到的东西受到别人的侵犯，有人想要把它拿走或者怎么样。那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当权的人或者是目前不受重视的人，其实这个共通的感受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的权利被侵犯了。
嗯，
我们应该有的东西被剥夺了的时候就会感受到愤怒的情绪。
我觉得应该还要更扩张解释一点，你刚刚提到的不论是威权之上或威权之下的人，我 然后引申而来的是权力的剥夺等等。可是我觉得应该要更延伸到的是这个理想状态，就是当这个理想状态并没有在你眼前实现或发生的，其实你就会愤怒了。因为这样子的概念的话，可以把你刚刚的两个，就是书中或是政治家提到的概念，应该说也可以包含到更广泛的范围。比如说，今天发生一个惨剧，然后会有人神共愤这种讲法，可是这个惨剧并没有影响到你、啊嗯，但是你却会认为它是一个不好的状态，不是你理想的状态，所以你的愤怒的情绪是会产生的。
我刚刚想到的事情是报应这件事情，就是在情绪之书写的这个演进的历程的话，我会想到是在过往的，可能在过往的概念，其实低阶者是没有办法去表达愤怒这种情绪的。
嗯，
就是表达愤怒的自由，其实是在后面，就是比较后期才发展出来，就是比较低阶的人开始意识到说，哦，原来我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阐述我的诉求，
对，去争取我想要的东西。
没错没错，我觉得这个东西看这个历程，我会觉得它是跟自由是有关联性的。
天哪，你说了我突然觉得我是一个很不自由的人。
什么意思？
就是我常常一直在觉得，我并没有觉得不生气是一种美德，可是我一直觉得我不应该生气。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生气没有用。
我觉得在这边可能要稍微厘清一下，就是就是经验愤怒跟表达愤怒或是展现愤怒，就是两者的差异啊。
嗯嗯嗯，我会经验愤怒，但是我不会表达愤怒。
我刚刚想到是我自己的状况，我是跟米莉是完全相反的。我还蛮常讲的事情就是我要去表达我很生气，不然我觉得我很委屈。就我身边的朋友有时候也都会跟我去讲说，他觉得就是比方说生气没用啊，或是这件事情讲了没用，或是反映他的不满啊，他觉得没有什么用。可是我当下都还是会劝他们，就算没有用还是要去表达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至少你有去阐述，你有在为自己做了一些什么，才不会觉得这么委屈。
所以在你心目中去对别人生气这件事情并不是那么不好的。
因为像我自己知道是我还算蛮会控管我的情绪的，应该从前面的故事应该也知道，就我也学得了那个技能。所以例如说是那种真的完全的就是把情绪砸在别人身上的那种生气，除非我已经失去控制，不然如果说是今天还是能够控制自己的状态下的话，有的时候我是会很冷静的去讲说，你现在做这个事情让我觉得很生气，我觉得你不应该这个样子。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会讲说，如果说你的意思是这样的话，我真的会很生气。
嗯，
就是我还是会去表达我很生气，可是我不是，我觉得那已经是我选择相对比较不伤害关系的方法，但是又可以去表达我不高兴这件事。
就是你觉得你不是用暴怒的，可是你还是要跟对方说你现在有这个感觉。
对对对对，就是冷静的陈述情绪。
不过其实我自己觉得啊，就是我要讲上次躁郁症的事情。就我自己觉得说，很多人都会说躁郁症的人很易怒嘛，就是为了小事很生气，或者是一个突如其来就突然开始进入暴走生气状态。然后其实我自己以前也有一些同学是这样子，然后他们最后就是有说，比方说有被诊断出躁郁症，但是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有被诊断出躁郁症，可是我几乎没有用生气的方法来发泄过我的任何这种躁的能量。我觉得它是一种过剩的能量啊，就是只是说你是怎么去发散这个过剩的能量，像生气可能就是一种发散能量的方式嘛。那我当时可能我发散能量的方式是我就是不睡觉，就我就一直没有在睡觉。那可能有一些人是表现得特别开心嘛，就是表现开心也是一种能量的发散嘛，或者是你一直买东西这种也是一种发散。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探讨出一个好的发散方式。
有啊，你现在不是开始揍人了？
我现在有了，我现在有了，我现在有了。没错，我最近开始打拳击了，然后我就把人生中所有的痛苦都砸向沙袋。
我觉得这方法也蛮好的啊，而且蛮正向的。
可是因为像小花就会唱歌啊，她生气就去唱歌，不然就会睡觉。
哦，对啊，那个，因为我们都是从 同一家乐音社出品的，所以我们基本上听都一起听了很多重金属的音乐。
我们是一些暴躁的小朋友。
对啊，我觉得这个音乐也有助于释放一些情绪，我个人认为。
可是我觉得这是为什么我最近比较少听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后来觉得听那个很愤怒的声音其实是蛮舒压的，可是你认真去看歌词就会觉得他在生气的事情好像其实都很小。就觉得你怎么会为了这种事情气成这样。
你有看到什么你无法接受的吗？
有吧，应该有吧。小花我们是不是研究过这个问题啊？
有聊过，但是我一直也想不起来是 哪一个让我们得到这个结论，
忘记了，我下次要去调查一下。我觉得很白痴的愤怒理由。
这个我觉得这个应该会蛮有趣的，
我做一个那个播放清单传给你。
那我一时之间也想不到啊。
对啊，所以其实其中一个就是透过别的方式发泄嘛。我觉得小花比较明显，就是她一生气就会睡觉，然后醒来就唱歌。
这落差好大哦，这反差很大哎、欸，就是先很安静，然后之后就开始很吵。
没有没有反驳的意思，就是这样。
不过说到发泄的方式这件事情啊，我就想要推荐一部很怪异的漫画。
嗯，
就是橡皮头的导演大卫林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他的电影，但是他除了拍电影之外，他其实有做很多其他的事情。那他其实年轻的时候曾经画过一个在小报纸上面连载大概9年吧左右的一个漫画，叫做世界上最愤怒的狗。当时就是他有很多，我不确定他是不是有心理上的诊断，但是他当时确实是很常有这个愤怒的情绪。那他本人好像是说他不愿意用吃药的方式来控制住他的这种愤怒的情绪，所以他最后是选择用画漫画的方式，他画了这个漫画来表达他的愤怒。但他后来是比方说有去做一些冥想或是其他的事情，他是用他其他的生活方式来想办法控制住他的愤怒。但他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在很愤怒的时候去画了这个漫画，那这个漫画就是9年完全一样，他就是只有5格。对，然后第一个就写了一个开场白，就说这只狗愤怒的全身僵硬，吃不下，睡不着，只能咕噜咕噜的叫，紧张加上愤怒，被捆绑的它活像僵尸。就这样，就是一段，每次的第一个都这样。然后第二个就是这只狗在一个家的外面的树上被绑在树上，它就一直想要跑走，它就拉着那个链子，然后脸很生气，然后就点点点，然后房子里面的人就会说各式各样的话，每一次都会说不一样的事情，但都是一些好像有点道理又完全没有道理的对话。然后第三个房子里面的人通常还在对话，这只狗还是扯着那个链子，然后一脸很生气，点点点。对，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房子里面的人已经关灯睡觉了，然后这个狗在黑暗之中，它是一只黑狗，然后扯着那个链子，在黑暗之中眼睛还是瞪很大，扯着那个链子，点点点，然后这漫画就结束了。
你有觉得就是他想要表达的东西是什么吗？
其实我觉得这个狗他把这个角色设定成一个，他也没有说是不是这户人家养的狗，但是基本上你看那个情境感觉应该像是这户人家养的狗了。我觉得他表现出了一种真的很无力的一个状况，就是说不管你多生气你都没有办法做什么。他的这个没有办法做什么不是像我日常中，我觉得哦，比方说我就对我的客户生气了，那可能只会把我们的关系搞得更差，可能事情不会朝好的方向发展，我有需要这样生气吗？他已经不是这个层级了。是这个狗他跟他屋子里面的人根本就连语言都不通，他们根本就没有见到面，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对话，他们不能做任何事情，他根本就离不开这个地方，他就被绑在树上，然后他不断的表现出一个从头到尾的态度，他从来没有放弃过他的愤怒，可是他的生活从来没有因此有什么改变。对对对，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是包含他连载了9年这只狗都没有做出任何的实质上的翻转，其实表现出了一个非常深沉的无力。
是啊是啊，
他画的好好
啊，很可爱吧，那只狗画的很可爱吗？
那个狗真的画的很可爱。
不是，我不知道真的他可爱。
不是不是，我只是想要顺便向听众表达一下那只狗很可爱，很值得大家去 Google 一下。我觉得他让屋子里面去讲一些很莫名其妙的话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你可以确实可以去用上位者跟下位者的，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提到情绪之书的那个架构去看它。其实有时候我们就是这些在日常生活中的市井小民，你有时候在看那些好比方说政治人物台面上的很多人在做很多事情， 你可能都觉得莫名其妙到底在说什么、嗯、然后你就很生气，但是你其实没有办法改变任何状况、嗯、其实这只狗它一直没有放弃在生气，可是它最后得到了什么呢？就像它的开场白说的最后一句话，它气到像一个进入一个像僵尸一样的僵直状态，就这样，这就是这只狗得到唯一的事情。
嗯，
不过这部漫画应该就是连载了九年都只有这五格，应该也是激怒了蛮多人。
哎、欸，这很猛哎、欸！
没错，没关系，他当时已经拍出他人生的名作了，所以他可以做出这件事。
就不知道他最后没有继续连载，是因为他也不生气了吗？还是什么原因？
哦，对啊，他有说他后来去冥想，但是我不知道他没有连载的情况到底是因为负评过多呢，还是有人说是狗的年纪差不多就是活那么久
哦，
也是有人这样讲。
嗯，
然后。或者是他真的就已经消化掉他的，他已经把他的水倒完了。
嗯，
我觉得用中文查可能查不带到什么东西，但是我们会把他的英文名字再贴在我们节目的介绍栏那里，大家可以去找来看一下。
嗯，虽然我不知道这样讲就是好不好，我刚刚想到是我觉得我小的时候有像愤怒世界上最愤怒的狗的瞬间。
嗯，
可是我今天都一直在就是出卖我爸。小小的讲一下大概是就那个，我觉得我刚就想，我觉得我好像有很类似的经验，可是那个到底是什么呢？之后我回顾了一下，我大概知道是什么了，就是就是应该可以听得出来，就是从我今天的分享知道说，其实我们家小的时候，现在是不会，但是小的时候其实真的，我觉得至少父亲的管教是还蛮权威的啦，但他自己应该不承认，括号。但是我那个时候就很困惑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不懂为什么就是青壮年男性这么喜欢看政论节目。
嗯，
就我们家的就是青壮年男性都非常的喜欢看政论节目，尽管他们每次看都觉得就是都讲说啊这什么狗屁，他们胡说八道，然后就是看这些没营养的东西，可是他们还是每天
好像好像
可是他们还是每天就是八点的或九点的时候就准时坐在电视机前面然后看政论节目。对，但是这对于就是小时候尤其是国小国中的我来讲是一个很无法理解然后甚至会有点就是恼怒的一件事情，因为我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缺乏逻辑或者是很我会觉得我实在是看不懂就是这个行径在做什么，而且你为什么要霸占我的电视然后就是让我没有办法去看我想看的节目，然后反而就是我们要花时间在看这个就是看一群就是一群人讲一些我也觉得讲了也没什么用的话上面。对，然后最后呢我就是也是像就是世界上最愤怒的狗一样，就我只能默默的就是不管是八点到九点或者九点到十点我就只能坐在电视机前面，就是也是只能看就是一群就是中年男性讲一些就是我也是听不懂或是我也是无法同理讲这些话能干嘛的话，然后呢就是继续的接纳就是这个事实这样子，然后无法看我想看的电视节目。我觉得那就是一个无力感吧，因为我也不可能跟我爸抢电视啊，我觉得我跟他抢电视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啊那你作业写完了吗，或是好啦其实我以前看电视的时间也很少啦，或是就是我觉得能看电视也是蛮奢侈的。对，但是就是会有这种我无法感受到这件事的意义是什么，但是呢反正他们就是很坚持的要去做，然后因为我也没有办法改变的无力感。
对啊，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谈就是愤怒的时候它会跟几件事情有蛮大的关联，但最大的一个就是跟改变有关嘛。
嗯，
就是你可能期望事情会有所改变，所以你会想要对人表达出你的愤怒。
嗯，
那或者是说因为你不管做什么你都没有办法改变，所以你会从这个无能为力和就是你什么事情做了都没有用的这种痛苦之中诞生这种愤怒的情绪吗？应该这样讲。
嗯，是啊。
于是呢就可以聊聊今天要聊的电影。
嗯，
好，今天想要谈的电影是李相日拍的怒，他就真的就叫怒。
嗯，
我之前跟小花聊天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你在看什么电影，我就说怒，然后他就以为我在表达我很生气。然后过了好一阵子我们讲别的事情讲了好一阵子，他问我说所以你到底在看什么。
嗯，
然后我又回答怒。
是跟那个啊，你到底你是喜欢那首歌叫什么？ 能不能不要说这样。
哦对对对没错。好啦对，反正今天要讲的就是吉田修一是原本的小说，然后李相日改拍成电影。其实这不是他第一次拍吉田修一的小说啦，他之前拍另外一部应该更有名的是恶人。那我觉得怒这部电影其实与其说他从头到尾都一直在讲生气，其实他更多是在讨论那种无能为力、对，就是更多是在讨论这种无力感累积到了一个极限之后他到底会变成什么、不过小花看了这部电影之后觉得杀人犯很像他。哎、欸，等一下，我们先简介一下剧情，再讨论杀人犯是什么。
好，我先简介。
那我先简介一下《怒》这部电影的剧情。它主要就是在讲说，在东京的某一个地方发生了一个凶杀案，然后呢，有一对夫妻被杀，然后在他们家的墙壁上就，犯人就写下了一个超级无敌大的怒字，然后犯人就行踪不明。然后接下来就是他的那个故事就分成了三条支线，在日本的三个不同的地方，应该是冲绳、千叶跟东京嘛、三个不同的地方，然后有三组不同的人，他们个别遇到了一个来路不明的男子。当然因为我觉得吉田修一的小说基本上都会去谈论到这种现代社会人跟人之间的冷漠的、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不管是冷漠或者是你因为冷漠而产生一种想要跟人亲近的情绪，我觉得他的小说都会谈到这些议题。那这些人就跟这些陌生男子各自发展出了他们的故事。后半就是他们开始在电视上不断的看到警察就是不断的扩大搜索，然后就说这犯人可能有整形啊，然后逃到不知道去哪里啊什么的。他们就看到这些新闻之后，他们就突然开始怀疑说我旁边这个来路不明的人是不是他其实有问题。他就在谈论人的信任跟怀疑的一个故事啦。好，那小花你可以就是开始说明那个杀人犯的部分。
好，反正就是警察追踪到他那个嫌犯的家，应该是家里之类的，反正总之一个房子、然后就有很多那个嫌犯写下来的很愤怒的语言字条这样子。对，比如说跳轨导致电车误点，又不是站务员的错，为什么要打站务员，这样很愤怒的用很深红色写下来。或者是写说你这样一直客诉店员，你们这两个夫妇真是脑残，不会自己在家里吃哦、这样子。对，就类似这样。就是你看这些事好像跟他也没什么关系啊，对。可是这个就是他认为不是一个他接受的状态，所以他就很生气。然后我也非常常这样生气。
小花超级常被路人激怒。
对啊，比如说有一次我在餐厅吃饭的时候，然后旁边一桌那个爸爸妈妈带小孩。然后嘞，那个小孩是很小的小孩，然后妈妈就开始一直跟店员讲东讲西，很不客气的要求店员这样子。那我就觉得说，哇，人家只是个店员，然后你就在那边就是大小声要求，然后没有听得很清楚，不太确定，但是大概就是可能是跟那个什么小孩子要拿什么东西之类有关，也许他要一个儿童餐具吧，或是他要什么切小份一点这种。对。然后呢，就是我就觉得，可是然后你就一直在那边，就是对店员好像很不客气的要求，我觉得这件事就是我很不能接受的。对，然后我当下就会觉得很生气。
这算是很有正义感吗？
就是我对于身边的事情的关注度是高的，就是如果你问任何一个人，可能他也会觉得这样的事可以不要发生，可是他关注度没那么高，因此就不会那么气。
我看的时候也很担心，因为我看到我是先看的，小花是后看的。我先看的时候，我看到那幕的时候，我也很害怕。我想说，完了，
什么意思？
就是因为实在是，就是他抱怨的内容跟小花日常会愤怒的内容实在是太像。
对啊，小贝，你赶快跟我说那个看守所到底什么好吃，这样以后我
啊，看守所有什么好吃？对不起，突然，当然就是百货部其实都没有什么特别好吃的东西，而且大家最大的心愿就是可以去吃外面的东西。
我们心理师正在赶快努力的劝退医学生，不要让他打消他的犯罪念头。
对啊，不过如果说你真的还是进去的话，我还是会帮忙，就是稍微寄个钱，然后让你有钱可以打百货啦。
对不起。
我是有道义的心理师。
好啦好啦，回来讨论一下这部电影。
对对对，回来这部电影。
因为我其实觉得它里面的这三组人，虽然它可能主要是在谈论说我们对陌生人的信任到底是什么，
嗯嗯嗯，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的每个角色，他们的每个处境，其实都反映了一个没有办法改变这样的状况。像就是其中有一个男主角，他在面对的是生病的妈妈嘛，
嗯，
那他可能不管做什么，他都没有办法阻止他的妈妈正在迈向死亡这个事实。那或者是像其中一条支线是在冲绳发生的，那他里面就会谈到冲绳县的男主角的少年，他就会跟女主角说，他其实不知道为什么他爸要定期就是到那爸去做这些要美军撤出啊的这一类的抗议，因为他就跟他说，我其实不知道做这些事情真的有用吗，做这些事真的有意义吗，就他其实充满了一个挣扎的过程，但是最后我们都知道可能是没有用的，但是在这种我们想要挣扎但是他却没有用，但是在这个没有用之间，新的悲剧又会一直不断的发生。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一直在堆叠这种无力感的情绪，对，那堆叠到最后他表现的方式就是用怒这个字来呈现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
我觉得在看的时候，我觉得观众会被跟着带进去那种无力感，整部片都会让你有一种无能为力的压迫感或者是压抑感，就你都觉得说，哦天啊，就是怎么会发生这些事情呢，或者是我如果说我今天发生这种事情会让我觉得压力很大。我觉得导演还蛮厉害的，是他让观众一起去经验这些情绪，对，还有那种不太确定到底能不能信任，然后猜忌啊怀疑的那种感觉，然后引发的压力。
对，而且我觉得还有其中一个压力是在说，你可能去看这些角色做的行为，你会觉得啊，你怎么可以让事情就这样发生呢。比方说里面其中这有点涉及暴雷，但是我要暴雷咯。
嗯嗯，
其中有一个少女，她就是有被美军强暴，那这时候她的那个玩伴就是那个小男生，其实他是在旁边，他是有目睹这个强暴事件的，可是他却觉得他不敢，他很害怕，然后他也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做什么，他就算出面了可能也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事实，
嗯，
那观众在看这个场景的时候其实是很焦虑的，你会觉得为什么你要一直躲在旁边，
嗯嗯嗯，
可是其实你也知道，如果说是你的话你又能做什么吗，
嗯，
如果今天这个不是这个小男生的角色，如果是你的话，你真的有办法做什么吗？其实我觉得他是一直有给观众这样的压迫。
嗯嗯嗯，我觉得我在看那段的感觉是，就是会有种啊，天啊，你怎么这么废啊？就你为什么不就是看你要打电话或干嘛？然后所以观众就陷入了这种无力感，被迫被剧情就是而被带入的无力感，就会觉得说啊，就是。我觉得你应该可以做点什么啊，可是不管是在就是女主角还是男主角，他们都没有办法做什么。
对，尤其是这个女主角在发生了这个事件之后，她只跟这个小男生说了一句话，就是我不要任何人知道，死都不要让任何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件事情其实既我觉得这个台词写的蛮好的，就是她既表达出了这个女主角一种非常有深度的恨意，
嗯，
对，但是他同时又加强了他旁边这个小男生的无能为力的处境，就是我作为当事人，我告诉你，我要求你唯一能为我做的事情就是不要跟任何人说，我们当做这件事情没有发生，
嗯，
对对对，所以就变成说你就算想要做什么，其实你有可能是在伤害这个当事人，
嗯，
那我觉得我觉得这部电影里面的演员都演得蛮好的，他把这个他一直很悔恨他没有办法做什么，跟他被要求他什么事都不可以做这之间，然后就是在一个年纪还不是很大的一个少年的心里面产生的那种纠结，其实我觉得他表现的是很好。
嗯，好，那我们要稍微做个总结吗？
好啊好啊，来结吧。
好，就是今天就是前面我们有讨论到说，就是小花很容易会因为就是可能路人啊或者是身边发生的一些小事暴怒嘛，其实我那时候在录的时候，我本来心里就在想说，啊，我好像不太会为了这种事情有很大的情绪反应，因为我会觉得说，虽然我可能像是在那个妈妈她对店员就是很没礼貌的时候，我可能也会觉得说，哦，就是有需要这样嘛，可是我好像没有办法因此而感受，就是而到生气的程度，我可能会觉得说不需要、不必要，但是我会觉得说，这个情绪 对我来讲就是他跟我没有什么直接相关，要让我生气达到生气其实是有距离的。然后只是刚刚我们在讨论就是怒这部电影的时候，就米莉也有讲到说小男孩其实无法理解说爸爸为什么要去参加就是可能例如说反对的游行啊，他不懂就是这样子的行为到底有什么意义。然后我就突然的想到就是情绪之书里面的有一段啊，就是在是暴怒里面嘛，他就说其实有时候我们会因为一些很小很小的事情，然后但是呢其实就是暴怒这个情绪呢，它就是一个就是身为人活在世上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那假如说我们今天没有偶尔因为滑鼠啊或是推车或包装纸而大发雷霆，那么就也就不可能会有革命或暴动的产生了。就是有时候我们还是可能需要这种冲动性的愤怒情绪啊，当然还有一部分是对跟我们不相关的人的或是一些公共性的事物的在乎与关怀，我们才有可能促成就是暴动或是革命。这是我今天的结论。
好，我今天的结论呢就是我觉得其实哆啦 A 梦是一切的东西哲学的解答。其实我不知道这个东西的那个中文到底叫什么，但是我小时候曾经有看过一集哆啦 A 梦有一个可以吸收别人感情能量的瓶子。
嗯，
就是呢当对方很生气的时候，他就会拿那个瓶子对着人家的脸，然后那个瓶子就会把别人生气的东西全部都吸到里面去，然后他就会变成一个能量。那这个能量是真正的能量，你可以用来发电，可以用来做很多事。对，所以其实我觉得生气这种情绪它不但是很正常的，就是我觉得我们去看待它的方式，它就是一种能量，它是一种多到满出来的能量。所以其实这个能量是你只要用对方式，它其实有可能是可以产出一个好的结果的。但是它同时也，这个故事的结果是这样的，就是呢他们应该是小夫到处拿着这个帮浦去吸胖虎的愤怒，然后他就是一直拿东西丢他，然后让他很愤怒，然后再拿这东西对着他把他的愤怒吸走，然后到最后这个桶子吸到的量超过了一个上限之后，他就没有办法再吸了，所以他就被胖虎直接揍了一顿，然后这个故事就结束了。就是我们可以承受的能量是有限的，但是其实它就是一种过剩的能量，这个能量其实你是可以把它拿去作为其他的动力，应该说它就是可以去转化成一种 正面的动力来源啦。
就是这个愤怒的能量其实你可以拿来做很多层面的事情，所以它也算是一种选择嘛，就是你可以例如说拿来做就是伤害啊，又回到看守所议题。对，但是你也可以
对，你可以拿来伤害也可以拿来创造。
对，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容器它是有它容量的上限的。
嗯，
你看哆啦 A 梦是不是很有哲理？
是，
我根本就可以每一集都讲哆啦 A 梦。
成为本节目特色。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聊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贝果爆米花的话，欢迎在 Apple Podcast 或是 Spotify 帮我们留五星评价，或者是分享给你的好朋友。那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